搭讪的用法，大家赶快学起来。P.S. 是比较乐不思蜀，就是我就啊，就是不想回家，不是不想回家，就是没有到什么想家到不行啊，然后哭哭那种。What's up？ 我是 Nancy， Let's go somewhere between the world。欢迎来到《流浪不难》第三集。今天现在的时间是2月1号的上午4:27，也太早了吧。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第三集。然后呢，就是来到了第三周。今天的话没有邀请来宾，是我自己一个人想要来分享一些主题。那在这之前，就来先稍微闲聊一下。像现在我录音的时间是刚刚前面有提到，是2月1号的一大早。但是为什么会就是现在来录音呢？其实是我本来想要在1月31号，就1月31号其实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有一点纪念性的日子。就本来想说来录音，就后来因为就太累了，然后有一点疲，也没有疲哪种疲，反正就是我后来回家之后，我就整理了一下。我昨天晚上回家，我就整理了一下东西，整理整理，然后整理完之后，好，就坐一下休息一下。那时候10:30差不多，就睡着嘞。然后睡着之后，我就睡着嘞，就是。就是睡到可能差不多2-3点又起来一次，然后再一次起来的时候就是4点多了。然后4点多，我想说，4点多，就我其实是还蛮能再继续睡回去的人。可是我又想说，好吧，就是如果都就是这个时候起来了，一定是老天要做点事。其实我本来打算是在2月1号早上录音，或1月31号晚上啊，但反正我就是把1月31号晚上的事情移到2月1号的清晨，大概是这种概念。哦，然后我还有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就有听众就跟我说，他其实还蛮想要试试看那个聊天室的感觉，就他觉得有时候在听的时候就哇好想听，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讨论的空间跟平台，还蛮可惜的。所以后来他就说，那可不可以开就是看那种开台的感觉直播主。其实我自己是觉得那种直播主的那个形式，我觉得有点害臊这样。但是我后来就是有决定在每周的，我觉得就它就是一个试验性质，在就每周三的晚上9点，不是我们的各大平台上架吗？然后可是我会在8:30的时候在 YouTube 的流浪不难，然后试着开看这个直播。我不太确定效果会不会好，然后或者是会不会有很多人来参与，但我会觉得它这是一个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的平台。那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也可以听到这个节目嘛，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方式。那就是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个聊天室文化的话，每周三的晚上8:30，流浪不难的 YouTube channel 上面就会有放哦，噔噔。然后小小的来分享一下最近蛮火红的 Clubhouse， 就是这个 app 是一个声音的语音社群软体。那它有很多的名人在玩，像是欧普拉或者是特斯拉的创办人伊隆马斯克。然后他们在玩这个很特别，是你可以加入很多个不同的话题的房间，那你可以听他们在讲什么，可以发言。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是，这个 app 它只能是被邀请，就是你只能被邀请才能加入这个社群，而且一个人只有两个邀请嘛，所以最近蛮火红的，我也还在摸索中。然后呢，就是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讨论一下这个 app 有什么特别，你们觉得很喜欢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发现什么很棒的社群，拜托告诉我。然后如果想要好奇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话，就大家也可以去搞个邀请嘛，目前只限定是 iPhone 的用户。之后应该也是会开放安卓用户，但这真的超有噱头，就你就会觉得哇，就觉得超神奇的。就是目前啦，就会觉得哦，有邀请嘛，感觉是还蛮酷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还蛮棒的操作，所以大家赶快去看看身边有没有人有邀请嘛，大概就是这样子分享给大家。 不过再提到一个有趣的题外话是，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晨型人格跟夜型人格，就是晨是早晨的晨，夜是夜晚的夜，还蛮有趣的小测验，就是测你说你在晚上或者是白天的时候更有创造力，然后这个网址到时候会贴在下方，大家可以喜欢的话可以去做一下。这是我朋友之前和我分享的，他就说：“欸，你就是晨型人格。”我还不懂什么是晨型人格，就后来就是我刚刚也认真的去做了一下测验，然后就是欸，我发现真的就是晨型人格。晨型人格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早晨，或者是你并不避讳早起，然后你在早上工作的时候很有。很有活力，或者是你很在，就你喜欢在早上或者是白天工作。那夜型人格就相反嘛，夜型人格就是你在晚上的时候会比较有创造力等等。但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自己在晚上是没办法工作的，就其实基本上这个凌晨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特殊的 case， 就是我基本上我只要认定就是现在是睡觉时间，我其实是一个蛮晚睡的人，有时候可能三点睡，四点睡，大概三点睡四点睡差不多，然后两点睡，就我其实是一个还蛮晚睡的人，但只要我现在认定现在就是睡觉时间，我就会把这分很开，就我有一个上线跟下线的时间，然后整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下线时间，所以我很难在晚上工作。然后但现在这凌晨其实应该也包含在我的下线时间，就我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工作的，可是今天就是有一个神来一笔之感，所以就是通常我都会是在白天比较适合工作，然后夜型人格就不太一样，就是另外一边他们是晚上，他们是就是白天可能没有办法起床，就不蛮赖床然后什么之类，然后可是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很有创造力，反正就是这两种不太同的人格，那我是属于前者。然后还蛮有趣的小测验，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测测看自己到底是晨型人格呢还是夜型人格。但若又讲到我个人的睡眠的话，我就其实我觉得我还算蛮幸运的，就我其实数不太出来我失眠的次数，这样讲好像很多不对，应该是说我能够失眠的次，就是我能够记得我有失眠的真正失眠的次数，我想从小到大可能没有到五次或十次，就我的手指是数得完的，就我其实不太失眠，而且我其实睡蛮少就可以提供我还蛮充足的，早上起床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比如说以前有时候可能是四五点睡，那可能明天早上七点半要起床，那我也觉得还蛮 OK 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那个，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睡就会睡很深的人，所以这也就是牵涉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在环岛，或者是我之前有一次跟学校单车环岛，或者是我有去出去外面什么的，就我其实都是睡得蛮深层的，但我也不太会赖床，就是蹦我就起来，就是躺着我三秒甚至不用，我就啪就睡着了，就是那个意识就直接被关灯，这样蛮有趣的。就是最近啦，最近我就觉得欸，好像喝一点红酒在睡前的时候还蛮好睡的，如果大家有睡不好的话就不要酗酒的前提下分享给大家。就我其实以前有在旅行的时候听过一个牌子，就叫黄尾袋鼠，就是大家可以去查查看，黄尾袋鼠它是一个澳洲的酒，那个时候我对它的印象就是很多人拿出来说就其实算是就是不是很 cheap， 但它并不贵，就是一般的小资族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大概可能三四五百块左右，那399其实就400块，四五百块这样子，然后就是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价格，然后就是睡前有时候喝一点点，不要酗酒什么的，我就会觉得那一天哇更就是更深，我睡得更深了。然后黄尾袋鼠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大家说拿出来或者是拿出去就是还算 OK， 就大家都 算是它算是一种水平。然后我那个时候听到就想说，哎，试看，然后想说看看这只袋鼠有什么本事，就不管它如果今天真的有本事，不管是袋鼠还是尾熊都给我来一点。然后推荐给如果真的想要睡的睡眠品质可能更好一点的大家，但是我没有鼓励酗酒，就是大家酌量，如果觉得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就跟情侣一样，不适合就不适合，劝分不劝和。然后呢，接下来就要进入正题，就是今天的 EP3 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就在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哎，就我很久以前，就是我在2019到2020的时候在捷克交换，然后那个时候我其中有开过一次的问答的那个 box， 上就是 Instagram 上面的那个问答的那个盒子。那我就问说，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奇的事情？就我那个时候也就是，其实那个时候 ，OK， 在我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有做一个 podcast， 在2019年的时候叫《西式生活》，西边的西，南西的西，《西式生活》。然后就这次是流浪不难，那个时候用的是西，然后就是那个后来那一集我就做了欧洲的交通，然后那次哦，对耶，这样讲我就很想要分享我的第一次，在那个时候2020年不是 podcast 的大爆发元年吗？然后我在2019年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啊这会火，然后我就来做，就后来因为太在那边的生活比较充实，太充实，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但我记得我第一集的时候，大家猜是怎么录的？我那个时候住一个 flat， 就是flat 就是学校宿舍，你进去之后一间房间，然后会有厨房、浴室两套卫浴，然后两套卫浴，两个厕所，然后两个洗澡间，对，就是洗澡间，然后一个厨房。然后我那时候虽然是住，然后这整个 flat 里面空间里面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房间，我们那时候总共有9个人，然后我那时候很幸运是我住在双人房，但是我没有室友，所以我等于一个人就拥有了一整间双人房，那时候超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但我让我那边的，我就住在那边的室友超棒的，他们是。就是有三，就是他们刚好就来自同一个国家，有三个是俄罗斯人，然后三个是加拿大人，然后还有就他们就刚好啦，然后再来是一个日本人，然后还有我，这样数一数的话，是不是已经9个人呢？其实，三，等下我算一下哦，三个加拿大人，三个俄罗斯人，一个日本人。跟一个我，对，这样其实数一数是不是只有8个？大家知道第9个，我其实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就我听说有一个房间，听说是捷克人，然后他可能就家里住比较远，然后才来住学校宿舍。但其实，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我有听说有人看过他，可能2、3次吧。但是他可能在的时间我都不在，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但就是好，我们听说有9个人消失的房客哦。不过我要讲，就是我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我就怕会有那个环境，因为我其实房间就在厕所跟不是厕所，房间就在厨房的外面，所以有时候煮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有声音，但我蛮爱这个的，因为我就直接出去我就吃东西，然后可是我那个时候就一个人躲在衣柜里面，我记得是2019年的10月的某一天，我就躲在衣柜里面，就真的是真正的衣柜哦，就是我就直接就是在房间里面衣柜，我还把那些衣服清出来，然后我就坐在衣柜里面，然后我就拿我的手机，那时候就拿 iPhone 7，然后就在。这个在厕所，就是在衣柜里面录，然后录完之后再剪辑，就学剪辑，然后再上传。那时候好像就用 First Story 了，忘记了，还是没有，但反正那时候就已经有上架到，已经哦，对，那时候就用 First Story， 就是已经上架到那个。已经上架到平台上面，那时候就是可能 Apple Podcast、KKBox 都可以，没有，不是 KKBox， Apple Podcast、Spotify 上面都可以听了。所以就是那是我的第一次录 Podcast， 然后后来整个2020就基本上就是后来还有在做一个实验俱乐部，然后后来这个实验俱乐部停止了，然后我就决定把这个所有的 再做一个这个新的《流浪不难》，它是什么样的节目？大家应该有概念了吧？如果没有的话，麻烦左转第一集，这样谢谢。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这个想听的主题给我。然后呢，对了，这就是我原本要讲的，就是再回来讲，就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就是从那个当初我在2019年。在开的问答箱，那个时候是为了做这个那西式生活所开的那个 box 的那个问答，然后对，就讲到这么久以前，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开，然后其中有几题问题是我还蛮被问到还蛮多次，那个关于就是想家的问题，就是大家的可能有时候出门在外，你不一定可能要交换什么之类的，就你可能比如说北漂、南漂或者是什么中漂，有这种东西吗？中漂好像没听过人家讲，好中漂，然后。就是只要你离开家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想家的情绪。那我自己的案例是我自己的案例嘛，我自己就是本来就算是住家里，然后后来搬出去住，也离家里没有很近很远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去捷克嘛，然后这整个半年不在家，然后要说想家的话吗？其实我本人算是比较乐不思蜀，就是我就啊，就是不想回家，不是不想回家，就是没有到什么想家到不行啊，然后哭哭那种，就还好欸，我其实在那边的生活还蛮开心的，毕竟我在那边也不用，我在那边吃吃喝喝，然后也不用对人负责。开玩笑的，就是要啦，没有啦，就是我在那边的生活就其实还蛮开心，我觉得它还蛮是一个很舒适，然后很自在很自我的一段时期，到现在都还蛮珍贵的，也是从那一次开始就开始决定要做这个关于旅行跟文化的主题。想家的话，如果我们把它拆解成细一点点，就是它从很多层面上来看，想家它可能包含你想念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朋友、台湾的食物、台湾的人。那我那个时候的话特别想念的是台湾的食物，抱歉了台湾的人，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想要吃一点很台湾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去一间在捷克布拉格，那个时候是我的老师很推荐我去的，那间是一个中餐馆，然后老板娘叫小朱姐，然后她是浙江人，从中国到捷克已经30年，所以她就在那边一直开那间亚洲明珠。然后那间那个老板娘真的超好，就我每次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就跟她聊天，我说我是圈圈教授的学生，因为我的老师就常常之前在念茶大，跟我念同一间学校的时候，就我老师在那边念博班。他就常常去吃小朱姐的饭菜，然后后来他在带学生到捷克的时候，他也都会带他们去亚洲明珠，然后亚洲明珠的菜就跟台湾好像哦，然后他们有炒面啊炒饭，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当我想念的时候，我就会想念台湾的食物，或者是比较有一点热，就是吃热食啦，我就很喜欢吃热食的时候，我就会去亚洲明珠，这是我觉得我想家的一个方式，在那边吃。就是以前好，再讲到那个，我就想要再延伸到吃中菜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去捷克交换之前的前一年，我其实也有去，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然后去20几天，23，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有些人在吃，就是可能也是旅行团，很多很多的旅行团去吃中餐馆，我那时候其实有点不明白，就我想说，哎，你才来几天，就在那边给我吃中菜，我就那种管很多的心态。就想说一个旅行团出来才多久而已，吃什么中菜，我那时候就在吃着面包，然后看着进那些中餐馆的人，我就心里就想，奇怪，没有啊。但后来就是我也是到了布拉格，就我其实在捷克的我去交换的第3个月之后，我才去到那个亚洲明珠，就我其实一直都知道要拜访亚洲明珠，但是我到捷克的三，因为我第一个月在Brno， 在另外一个城市学捷克文，然后后来一个月旅行，然后再后来的 到布拉格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我才去拜访亚洲明珠。哇，那一吃真的屌了耶，就是哇，我真的后来一吃之后，我又再继续去其他的中餐馆，好想念中菜。然后我又再试了其他间，但最后我发现亚洲明珠还是我的最爱，所以我就是三不五时会去。每一次我去的时候，小猪姐就老板娘小猪姐都会问我说你好不好，我就觉得很感动，真的有一种在外面遇到家人的感觉。然后每一次我去啊走啊，他都会送我好多的水果，就是橘子，有一次他送我一堆橘子，我就直接在查理大小把橘子给拍下来，心中不禁油然升起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没有，其实人家的背影，但我是橘子，我把重点放在橘子上面，就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很谢谢小猪姐那个时候给我的温暖。想家其实有蛮多种排解的方式，就像吃东西是一个，看看家人的照片是一个。那个时候我可能想念，想念我原本住的地方，想念台湾的时候，我就会去吃这个小猪姐的亚洲菜，觉得很心满意足。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就是流浪不难中间的笑话时间。因为我本人大概从4年前，2017年的时候开始，非常非常喜欢说笑话。然后我今天就要带大家带来一个我的出道笑话。大家知道一群律师可以组成什么社团吗？这个我身边的朋友一定都听到烂掉。答案是吉他社，因为吉他社。好，然后再来，就有一天小明去吉野家，但发现吉野不在家。这个也蛮好笑，我觉得这个原来是不在家的部分。然后吉野家的笑话在结尾还会再有一个 bonus 的，所以大家请敬请期待继续收听哟。还有被问到一题，就是那个问答箱里面还有一题是那个时候都是上什么课，修什么课，然后是用什么语言上课。我那个时候上的是全英文授课，就是他们会有国际学院，然后我是在捷克的查理大学交换，然后他是有英文的课程。我那个时候上了几门课，第一门是捷克文，一周上2天。就那个捷克文就是给外国学生，所有的外国学生想要学捷克文的，像是 那堂课里面有德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然后还有好还有一个是地中海的，然后就是 很多在十来个人，也没有说很多，就是它是分级班，然后就有好几好几个班，然后我们是其中一个，然后那个班上只有我一个是亚洲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上课，一周上2天，那老师是用英文跟捷克文夹杂，老师的名字叫 Edito， 然后她是一个蛮激动的女生，但她很瘦，然后留着有一点点很蓬的头发，金色的，然后她是一个很激动的女生，然后还蛮可爱的，我很喜欢她。然后她也是很认真的教学，就是每一周我们都会玩一些可能她自己设计的活动，然后来带我们去认识捷克文。那个时候她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老师。然后再来的话，那是我上的其中一堂课，然后再来第二堂是我记得是 Tourism Marketing。哦，我再插播一下，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以学院的名称的方式去交换的，就我其实不是走校级交换，我走的是我们学院应该说院级的交换，但院级的交换也是公开甄选。就我的教授是查理大学的博士班毕业，然后毕业之后他就是在我们学校的学院跟查理大学签了一条交换的管道，那想当然了这个甄选是我的老师办的。那个时候老师就蛮鼓励我去参加这个去查大的交换的甄选，那我就去了，然后后来就是才来到捷克。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念社会科学院，然后我是跟查理大学的社会科学院，他们也是social department， 就是在那边交换的。所以我上的课我其实可以不一定要选一个系，我觉得在他们的院里面任挑任选，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选了几堂比较有趣的课。然后我选的第二堂课是 Tourism Marketing， 就是那个课在讲有关于旅游或者是旅行的一些行销的方式。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自己在课堂上就是制定一套旅游的规划，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做巴黎，然后我是跟一个捷克人，后来 David， 然后后来他成为我在 blog 最好的朋友，然后还有 Karina， 跟她也是捷克人，她很漂亮，然后她来自一个电影城，然后再来是 Cotono， 她是日本人，然后她超可爱的，反正就是我们四个人就制定了一套关于巴黎的旅游计划，我们那个时候还规划了预算等等的。那个时候就是在那堂课上，然后那堂课也有请到一些还蛮不错的讲师来分享，像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请了捷克几乎是在布拉格我印象中最贵的旅店，他叫四季酒店的总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经营的方针。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提到，就是有些人就问说，欸，那你一个晚上可能10000多克朗，就是克朗乘以台币大概 1.3 这样，他说你一个晚上 1.3 克朗，就有人问说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后来那个酒店的经理他就提到说，欸，其实不是贵，就是其实每一个方面我们都真的是有付出相对应的成本劳力，那再加总下来制定下来其实它并不贵，就如果你享受到那样的尊荣。当然我本人就还是 hostel 阶级的，所以我就是听觉得也很有趣，然后那堂课就也很棒，我们也有参观捷克官方的一个旅游单位。就是那堂课的老师，我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老师还蛮常生病，就老师还蛮常生病请假，然后或者是突然间有什么事情，就老师三不五时会没有来。然后我那个时候会认识 David， 也是因为有一堂课，就是老师就是大家都到咯，然后老师没有到，然后我就在那边坐十几分钟，然后那时候我就奇怪，就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后来我就问了一个男生，我就说，欸，不好意思，就是老师会来吗？ PS 搭讪的用法大家赶快学起来。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然后就后来再过了大概5分钟之后，他又跟别人交谈，后来他就跟我说，欸，跟你说就是老师不会来。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哦，老师不会来。然后后来我们就离开，然后后来再过了一堂课就也有打招呼，然后后来才又更认识，才决定要一起来组小组做那个报告。是我最后一堂课，是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是我真的很爱的一堂课。那堂课叫 Social Cinema， 然后他在讲的其实就是那堂课上主要是每周三的晚上6点到8点，我们会看一些有关于社会学的，可以以社会学角度去解读的一些纪录片。那我那老师叫 Dagmar， 然后他是捷克人，然后他是一个奶奶，奶奶在捷克文叫 Babička， 然后他也不算奶奶啦，哈 ，actually 他才大概50-60岁而已，但就是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祥的老师，然后他在那一堂课上就特别特别关照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堂课上，哦，对，那堂课上我也是唯一一个亚洲人，我记得我上的课除了 Tourism Marketing， 其他两门都是只有我一个亚洲人。然后从第一堂课去的时候，那堂课我们看的电影是它的英文叫 Man to Man， 然后它其实还蛮小众，真的很小众，因为我连那个后来 Google 搜寻其实都蛮难搜到资料，那个时候中文应该翻野人传奇。那在讲说19世纪的时候，一群英国的科学家然后去非洲把人抓来，就他们那时候觉得他们是还没有进化的物种，就把人抓来去英国做研究，然后把他们关在动物园啊，或者是让人家看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在讲那部电影它所带来的一些社会意义跟象征。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在看的电影它都不算是大院线片，大部分是看的是有关在欧洲的片子，就大部分的片子都是来自于欧洲，那还蛮多的一大部分是来自英国。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是会在每一堂课，就是每一堂课我们就会先看电影哦，就先看2个多小时，所以其实课常会超时，然后就看电影，然后看完电影之后呢，再由老师，就是再由大家一起来讨论，就这部电影里面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老师会发一些他自己的提纲，或者是他想要探讨的主题，那我们就会依那个方向来去做讨论。那个时候我永远都记得老师第一堂课就是在那个结束之后，在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呢，老师就问说 Nancy， What is your opinion? 就是他就问我说你有什么想法，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就脑袋第一个想法就是啊我刚睡着，就是我其实有一个毛病，就是我很容易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我很想看 even 我很想看那部电影，但我就是容易睡着，反正我那时候就睡着，我只有记得很片段的记忆，然后我那时候就哦随便拼了一个答案给老师，然后后来的每好几堂课就是有好几堂课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老师特别喜欢点我，就不是针对我，他是真的就是很柔和的想要请我分享意见等等。后来就是有些同学就说哎、欸，老师怎么记得你的名字，或者是哎、欸，为什么老师每次都点你，我说我也不知道，老师就是都会点我，然后问问看我怎么想。课堂结束之后我们都还会再个别交一份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想法跟心得给老师，就是再寄给老师，然后老师就会一封一封回信。然后在课堂结束之后的讨论其实很棒，就我很享受那个讨论的过程，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堂课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老师，然后老师有时候也会邀请一些电影的制片人或者是制作者来到课堂上跟我们分享一些访，就跟我们语谈啦。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棒的是他在课堂上讨论的氛围是非常热络的，就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很特别，她叫 Mary， 然后我很欣赏她。然后另外一个男生他好像叫 Louis 吧，他是德国人，然后那个 Mary 是捷克人，他们两个的意见我就很喜欢，他们都会发表一些可能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怎么看这部电影的一个视角的切点，我也觉得这是老师在那个时候要鼓励我们来讨论的一个原因。就很喜欢那一堂课，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到现在都会非常的想念老师，他就是我在捷克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总之总结一下，就是这些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捷克上的课程，三堂课，然后三门课四堂课，然后那个时候我集中把它放在一二三，所以我等于一周放了四天假，那个时候我就会再抓紧时间去其他的小国，就安排一些小旅行等等，那个时候就还蛮棒的。再加上捷克的地理位置又跟其他的国家都还蛮近的，算四通八达。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去波兰，那个时候是他们111独立纪念日，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是我非常爱的一次旅程。然后我那个时候去完之后，我是早上六点，我搭夜巴，搭那个反正就搭夜巴从波兰的华沙到捷克布拉格，我那个时候搭了一整个晚上，然后早上六点的时候到布拉格，然后我就直接去八点的考试，考期末考。哇，那个时候还蛮硬的，然后我就真的是一时一时的在车上看了一下捷克文，就发现也是没什么用，然后但反正最后我是 pass 那个考试。那个时候还蛮硬的，然后我就真的是一时一时的在车上看了一下捷克文，就发现也是没什么用，然后但反正最后我是 pass 那个考试。说真的，如果要来比较一下就是我在台湾跟在捷克上的课程的话，其实说真的好像没有到特别多的不同欸。我觉得个人觉得其实上课的方式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他们那边的讨论风气，在捷克这边的讨论风气会更加的深刻，再加上是很有趣的，像我刚刚说那个社会学电影的那一堂课，就其实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讲到以自己的文化去做切角，然后可能会讲说自己国家的历史稍微简述，然后说说自己的想法跟心得，那个时候很有趣，就是包容了蛮多不同的文化的意见。再加上那个时候其实我上的都是英文的课程，所以他其实来的真的都是世界各地的学生，然后捷克本地人也有去上那堂课。我觉得就教育的方式来讲的话，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并没有到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只是外国的学生比较爱讲话，就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然后在最后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我大概是昨天，不对，应该是前天，因为现在已经是隔天的凌晨了，就前天的我去永乐市场，永乐市场大概就是迪化街大道城那一带，那有一个永乐市场，它很多是做卖布的，它是 永乐的布行布街都 聚集在那个市场里面。然后因为最近就有跟朋友的品牌我画画，然后他制包，我们制作了一个品牌，那之后可能有机会再提到。然后反正我们去拍了商品照，我们第一款作品已经完成，去拍一些商品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遇到一个街头表演者，他叫做 Luigi，然后他是把他都叫自己 Louis， 然后他把自己他在街头表演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那些锁链，就是他用一个锁链，然后很长很长，然后请路人把自己给链起来，就是把自己给锁起来，然后就绑啊绑啊，然后就是绑得很紧，他请路人把他绑得很紧这样。然后后来他在表演挣脱，挣脱的时候他会放那个 You Raise Me Up， 超励志的，就是那个 You Raise Me Up 那一首歌，那时候就真的是很悲壮的感觉。然后后来他就是跟大家表演之前，他有说一段话，就是截录一小段，是 Focus on what you do have but not what you don't have， 就是他在讲就是你专注于你拥有的一切，它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了，但我当下听觉得很感动。然后看着他的表演的时候，他在尝试着挣脱那个锁链，那是真的非常用尽力气的一个表演。那时候我看就觉得好感动，就觉得在想好多好多困难，但也是可以克服的。就像最后他就脱离了那个锁链，也没有到心情很悲壮，就最近心情蛮好的。但是我那时候看，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有一种他真的是被疗愈的感觉。后来在表演结束之后，然后我们也商品摄影照拍完之后，结果后来我跟朋友们道别之后，就发现就是真的很巧，就是他真的坐在，就那个 Luigi， 他就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花圃，就是一个大的可以坐的花圃的平台上面，他就在那边看着人来人往的人潮。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就决定去跟他说谢谢你，就是我觉得你的表演真的很棒，带给我很多的力量。后来他听一听觉得超高兴，后来我们就他就后来就分享了一些他的人生的一些经验。那我也跟他说可能我之后的梦想，我想当主持，那我有自己想要做的节目等等的。然后我又给了一张对流浪不难的新传单，就是我前一天去印的，然后终于印好了之后，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也可以找我索取哦。然后再回来就是我又给他一张我的传单聊一条，然后我们那一天就聊了一个夕阳的时间，那确切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我不知道夕阳有没有那么久，但大概是那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我告诉他，因为他有时候在想，他说他有时候就会觉得不知道我这样子到底能不能够真正带给人力量呢，还是说我只是在 wasting my time。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说，没有，你的这个表演真的鼓励到了很多很多人，那他之前也有上过电视。然后我就觉得他所说的一切，他说如果我今天其实是可以选择更优渥的工作，或者是做更多其他的工作，但我选择了在街头表演，其实是我希望能够将这个表演这个艺术带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思考，让他们去理解，如果说他能够带给这世界一点点美好的话，他说这才是他追求的东西。对他来说，金钱或是其他的物质的名声名望的，其实他说对他来说并没有这么重要，他觉得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去专注于我们拥有什么，然后我们能够带给他人什么。那时候我听完觉得这个人超级圣人，然后他就说 Jesus love you，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就觉得这个爱是来自于他口中，来自于 actually 一个陌生人的口中，我觉得还蛮幸福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后来就很感谢对方，成为对方的朋友。然后他说我是在台北的第二个朋友，他说他其实没有什么朋友，确实看他的那个 LINE 的好友名单也没有很多的朋友。但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是我告诉他说，就我觉得谢谢你的表演鼓励到我，那他同时也在他的这个所有的表演跟他后来我们的谈话之间给了我蛮多的鼓励跟力量，所以我觉得这很棒，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总之 我很开心啦。这就是今天我们第三节内容。那这一集我们谈了一些有关于我在街头的看到的表演，然后还谈到了在捷克的课程。我是不是还没有谈到名字的由来？ Whatever， 之后再谈好了。就是然后还有我们也说了一些成型人和夜行人的测验哦，还有那个啦，就是我2019年录的那个西式生活的始末，连末都讲出来了，就是始末。然后还有当时在衣柜录音的情景。总之，如果大家喜欢《流浪不难》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想说的话，也可以帮我留在留言哦。然后再来的话，我的 Instagram BTWORLD Between the World 就是我们的节目的简称啊。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看这个《流浪不难》的，我有时候会发一些现实动态，或者是一些关于文化旅行或这个节目的动态，还有一些额外的小故事，所以大家要记得赶快 follow 我们哦。听起来好像没有很真心，但我是真心的。大家 follow BTWORLD BT Word， 然后我的脸书也有 Facebook Fans Page， 然后还有在各大平台上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ut，然后 KKBOX 都可以听到这个流浪不难。喜欢的话也欢迎推荐给身边想要旅行有旅行勇气的朋友。然后再补上一个笑话，是小明去吉野家，但野家败诉了，同一个系列的，好笑吗？非常开心大家能够听到这里，那我们就 see you next time。然后补充记录一下，现在时间是6:02，周一早上的6:02，大家早安，6:03了。